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下一站天国是日本导演柿之裕和的第二部剧情长片，他虚构了一个世界，那是往生者前去天国的中途站，他们在那里回顾一生，找到生命中最难忘却的片刻，然后中途站里的使者为他们制作一部短片，重现那个记忆，期望往生者带着那份美好前往天国。一开始阅读陈玉勋的小说《不测之人》，不知道为什么低你的纯白总不停在文字间投射。或许同样是描述往生者的故事，因为有着类似的简单而沉稳的节奏，也或者是复杂时空的交叉叙事，以及不时流露浓厚情感的深刻撞击，一开始阅读《不测之人》的前三章，每到结尾之处，眼泪总饱满着情绪，在文字之间的留白，想象主角苏静武回到人间的场景。陈玉勋是台湾七年级新锐作家之一，从学生时代他的短篇小说就接连得到各文学奖的肯定。在台湾文学出版日益艰辛的环境中，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不测之人》无疑带来了一朵奇异绽放的花朵。他以一件死亡事件揭开一场以台湾农村为背景的命运之旅。苏静武，一只新鬼。陈玉勋以精简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序章，前三章以苏静武为主观视角，描述头七回魂的过程，一一介绍父母、妻子、弟弟、友伴，以及关于花卫这个虚构农村的故事。不测之人创造出台湾七位的魔幻写实，宋江镇关帝庙的民俗与传统，建构了村庄人际的精神连结，情感的浓郁仿佛是对往日美好的提醒。但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工厂、征地、污染、抗争等写实事件逐夜流泻，苏静武的回魂之行犹如是对台湾城乡发展的问题提出沉静的抗议与控诉。在吴森阿姨梅雨季提前来临之际，苏静武以新鬼之姿现身。陈玉勋没有交代他为何死去，这也成为故事一开始的悬念，牵引读者阅读过程的推理，得时时留意作者在不同章节中随意留下的线索。苏静武是 Polaroid 少有的知识分子，大学过后回到家乡学校教书，也接下父亲的衣钵，作为村庄传承宋江镇的师傅，在课余之际也要协助母亲管理家中的凤梨田。小说的前半段伴随着苏静武的回魂过程，陈玉勋以偶发事件作为多头的引线，从父亲、师长曾经往生的故事写出苏静武作为新鬼的心境转换。两段经历间杂着自己的死亡以及亲友的情感，同样以月光下的记忆作为章节的结尾，那隐而未明关于死亡的感受，我们与苏静武的心一同被月亮照出个大洞来。随着头七过后，小说继续往七七发展，故事也转移到母亲、妻子与友伴的主观视角，透过他们的现实与回忆，继续建构苏静武的生命与 Polaroid 的命运。陈玉勋缓缓揭露台湾农村的现况，长期农业区与违章工厂杂乱的问题，农田变成别墅豪宅，还有农药工厂的开发。陈玉勋有意投射南台湾近年发生的农业议题，将 Polaroid 化约成台湾农村的缩影。苏静武与妻子发动抗争运动，也将自己的命运卷入地方政商合作的阴影。事件虽然写实，但文字依旧温暖刻画人们之间的情感，在魔幻的氛围中，现实的残酷更显痛楚。阅读过程中，脑里不停想起蔡振南唱着《扛切王》，也许是小说里的台语书写让我不停想起这首歌，而扛切邦也仿佛是小说中 Polaroid 的命运。农村里温厚的人情关系对比于政商开发的现实利落，不测之人没有给予 Polaroid 正义反击的结局。最后的章节透过关帝君与人仔西水神的现身，他们与苏静武对话，说着 Polaroid 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以苏静武与弟弟之间复杂的情感结尾，写出苏静武软弱痛苦的阴暗面。陈玉勋以度作为章节之名，既是度化新鬼，也是度化读者。 我们在土地长大，却遗忘土地的气味。在经济挂帅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究竟失去了黄昏？对我们的生命，黄昏之际，我们终究该渴望重生。读完不测之人，好想往大武山行去，那是青春时期能看到的大山，而山脚下也有大河，还有广阔的凤梨田，就跟 Plumway 一模一样。
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平台。